我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圣经学习呢，一直是在新约里面啊。那我们知道呢，新约很多时候呢，给我们讲的道理呢，是非常非常的有逻辑的啊，或者说呢，它是用很直白的道理给我们讲出来。那旧约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会使我们能够在当中能看见啊，怎么应用啊？因为旧约很多，尤其历史书啊，有非常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全都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人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来学习两卷的书，在旧约里啊，两卷很重要的历史书，就是撒母耳记的上和撒母耳记的下。啊，那我们学习的角度是什么呢？我们不会花太多的篇幅呢，去放在历史背景，放在这个当时到底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地理啊、环境啊，我们会主要放在呢每一个啊这些书里面每一个人物啊，他是怎样的一个形态？那他是怎么样跟随神的啊？他悖逆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那他若是顺服，那他又是怎么出来的？那如果我们今天站在我们全备的真理啊，新约旧约都已经全部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又当怎么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查考的一个初衷啊。所以盼望神带领我们能够借着这两卷书的查考，里面的人物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当中最主要的两个主线的人物呢，就是扫罗王和大卫王啊。但当然在当中，不只是他们俩了，这几乎每一章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让我们能够做借鉴的人物。这个好处呢，使我们知道哦，原来圣经的道理它是可以用的啊。如果不能用呢，我们其实就在学一个理论啊。当我们能够用呢，它就是活的。啊，它就可以用在我身上，我就能经历神的真实。啊，人对神的真理的经历啊，是使我们信心增加很宝贵的。啊，只不过呢，我们在不知道如何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方式。比方说呢，我会觉得，哎，好像一定是这么样的经历才是圣灵经历圣灵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Eric 弟兄要用周五晚上的时间要把关于圣灵的道理讲清楚。因为我们总是很盼望能经历圣灵，啊，很盼望经历神。只不过呢，我们若不回到圣经里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经历啊。所以回到圣经，回到什么上面，就回到一个一个从圣经来的例子啊。如果我讲，哎，我的经历，你会说，哎，你这个不一定出于神的。那我说，哎，也对，啊，那我们回到圣经，我就知道，哦，原来神是这么说的，他也留下了这些例子啊。这是我们查考的一个角度之一啊。那我们原来在每日查经里呢，我们是有过讲这一两卷书，每天都有一部分啊。但那个时间呢，一个比较短，一个呢，我们总是要做一些主线的背景介绍，我们不能够把全部的时间放在一个一个圣经人物，看他们跟神的真理的关系上啊。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查经的机会呢，盼望我们能从当中呢看见。对我们今天我们的环境有指导意义的应用啊，也这是一个我们的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先看第一章的1节到第8节哈，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花时间的内容啊。撒母耳记上的1章1节到第8节啊，我相信大家呢大部分都读过撒母耳记啊，所以内容呢我们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啊，反复去讲这个前面的是怎么样，后面怎么样，我们都会做一些简单的开篇介绍。那撒母耳记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他们呢从约书亚时代呢进了迦南地之后呢，就一直是一个叫士师的这么一个职分在带领他们啊。士师呢英文叫 judge，其实就是审判官。啊，那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的把迦南人赶出去，尤其是迦南人当中最主要的啊， 非利士人呢，他没有赶出去，以至于呢，到撒母耳的时代呢，非利士人强大到一个地步啊，几乎以色列就要灭国了，就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他们连铁匠都没有啊，他们兵器就更不用说了，非常的受压迫。那士师呢，在撒母耳记上的前面呢是路德记啊，路德记前面就是士师记。如果有人读过士师记呢，就会觉得这士师的时代真的是很混乱啊，非常非常的，有的甚至读得让人都不舒服啊，你会想，哎，神的子民怎么会这样啊？因为他们任意而行，所以属灵景况呢也是不好的，也是非常堪忧的。所以我把这两个一介绍呢，就会大家就会知道呢，这个和我们现在今天的教会的情形是很像的，就是我们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在属灵的情况上都非常的虚弱，非常的虚弱，没有办法和200年前的属灵复兴的教会比，那更不可能跟初代教会去比。我们今天呢，无论是个人的圣洁的见证，还是做主公的力量，都非常非常的有限啊，比较的糟糕。那这个呢，其实就跟士师时代是非常像的。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读撒母耳记呢，往下看呢，就会看见陆陆续续就会出来，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影子，我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啊？所以从撒母耳记上的一开始呢，其实就是士师时代的尾声，最后撒母耳是在有王以前的最后一个士师啊。那撒母耳记上的一开篇呢，就是讲撒母耳的出生。在这之前，那以利啊，就是撒母耳出生时候的那个士师，或者说那个大祭司呢，是非常软弱、非常没有力量的一个，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来了撒母耳。所以我们今天先看见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这么一家人，很有意思啊，一家人就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经常祷告的时候，就是家庭孩子啊一样了。神总是从一个家庭开始做工的，亚伯拉罕一家人，以撒一家人，雅各一家人，撒母耳一家人。那他总是拣选一个开始的，从一个有信心的人开始的，从亚伯拉罕，从以撒，从雅各，今天呢从哈拿。所以神怎么做的大事呢？他做的大事总是从一个有信心的人开始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从谁开始的呢？从耶稣基督，从一个顺服父神旨意的圣子基督开始的。那我们家庭，你常会说，主啊，求你祝福我，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啊，让他顺服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先生，帮助我的太太啊，主都听见这祷告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问自己，我愿意成为哈拿吗？我们不需要问神啊，神一直愿意祝福我们的。是神成就的这一切，同时呢，也是神在寻找万民中间那信心的小小的那个种子。他找到了亚伯拉罕，他找到了以撒，他也找到了哈拿。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一节啊，他说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啊，有一个以法莲人啊，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子，哈拿没有；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先做个简单的介绍。那以利加拿这个人呢，我们知道他是个利未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历代志上啊，大家能翻就翻过去，不能翻大家可以记下来。历代志上的六章的16节到30节呢，是有以利加拿和撒母耳的家谱的。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背景的铺垫啊，我们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历代志上的六章啊，16节到30节。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呢，以利加拿和撒母耳呢，他们不是以法莲人，或者说呢，他们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们是住在以法莲的利未人。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故事在民数记已经讲得很清楚，悖逆到神一个地步，是遭受了极可怕的审判。但是呢，可拉的后裔留下来了。不但如此呢，他们当中出了很多很敬虔的、很信神的，那撒母耳就是一个。所以以利加拿作为一个利未人，他住在以法莲，你会发现呢，有几件事情开始呢就变得比较有意思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是从人物的角度讲啊，你要知道呢，到最后我们就可以用到自己身上了。如果我们有兴趣去查考一下利未人的背景呢，你就知道呢，利未人呢按照神的要求呢，他是不可能发财的，做不到的啊。利未人没有产业，他没有自己的地。利未人是按照神的要求，以色列人其他11个支派来做11奉献，他们才能得着自己养生的。大家能明白吗？利未人是靠剩下的11个支派，他们严格按照神的话去做，他们把自己所有的1/10奉献出来，给到利未人，利未人才能活下去。那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利未人开始有产业，甚至呢还挺富有的，还能养那么多的儿女啊，还能养2个妻子，只能说明呢他已经离开了最初神让他在的位分上。所以短短的2节经文啊，你就看见属灵景况是怎样的。当我们离开神让我们有的位置的时候呢，麻烦就来了。麻烦是怎么来的呢？麻烦是我从我应有的位置上离开开始的。我不按神的话做呢，麻烦自然就会来。我按照神的话做呢，麻烦就没了。为什么以利加拿会有那么多后面的麻烦？他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坐在他立位人的位置上。然后呢，为什么有2个妻我不知道啊，我们不能，圣经没讲，我们不能够瞎做结论啊。但是我们可能大概呢能猜一猜，比较好的可能性呢，是因为他先娶的哈拿，但哈拿没有儿女，最后因为要有后代的原因啊，所以他被迫他要再找一个啊，他要娶皮尼拿。这个可能性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性稍微大一点啊，因为他的确很爱哈拿，后面讲到。还有一种可能更糟糕的可能性呢，就是他上来他就娶了2个妻。我们先不管什么原因，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看呢，任何的就是多妻的这个例子呢，结局都是很糟糕的。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呢，当你偏离神的话啊，你开始做的事呢就会不在主里啊。你一个立位人，如果你守在立位人里面，你守在神的话里，有没有生不出孩子的立位人呢？大家想一想，谁啊？想一想，快速的搜索一下自己的圣经记忆啊， 生不出孩子的利未人有一个很著名的，他的儿子叫约翰，施洗约翰。啊，他不但是利未人，他更是祭司。
撒迦尼亚是吗？
撒加利亚，对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也生不出孩子。你们可以想一想啊，如果因为生不出孩子，就去再娶一个。他能做到这个事情呢，那他前面一定就离开他这个是一步一步下来，就是我今天在这件事情上不听神的，我下一件事就更容易不听神的。我这件事情上顺服神，我下一次就更容易顺服神。大家永远记得啊，我们孩子撒谎也是一样的，他第一次他觉得很别扭，多几次呢，这事就对他不构成搅扰了。以利加拿会走到这一步，在前面他就已经有伏笔埋下了，他就已经不是一个守在神的职分里的利未人。我们去可以去读一下，路加福音的前面两章啊，你去读一读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故事，你就知道他们俩是多么属神的一对夫妻啊。然后你会发现呢，神怎么祝福人呢？神祝福的是撒加利亚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妻，你注意了吗？他用的极大的神迹，不但如此，他使他们俩成为施洗约翰的器皿呢。我觉得除了耶稣，可能妇人所生的最大的，不是可能就是，这耶稣就是这么讲的，就是施洗约翰。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做妈妈的。可能你最想做的是谁呀、啊？是生耶稣的玛利亚，对吧？其次想做的就是伊丽莎白，对不对？对吧？你可以生个施洗约翰嘛。但是神为什么不用以利加拿呢？因为他没有撒加利亚的信心，他从信心的位置上退下来了，麻烦就来了。麻烦来了，他解决麻烦的方法是什么呢？对，娶了两个啊，那就用一个麻烦，用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制造更大的麻烦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那个当亚伯拉罕生不出儿子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想出来的是什么？去娶使女夏甲。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造成的后果是。亚伯拉罕没有办法留下夏甲和以实玛利，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前，其实先献上的是以实玛利，他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当然了，献以撒是在义里啊，是在信心里啊，献以实玛利是要更正自己的罪啊，是要从罪中出来，这两个属灵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但结果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要开始不按照神的话做呢，律就发生作用，永远都是这样的。大卫也是啊，他一会儿娶一个太太，一会儿又娶个太太，最后你看大卫一家家庭的这个纷争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你难以想象，儿子要追杀他，甚至做比这更肮脏的事情。你再看看所罗门。啊，这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啊，你没有持守在神说的啊，一夫一妻啊，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就这么小一点啊，你离开就这么多后果。那有的时候你说，哎呀，那我要成就神的心意嘛，成就神的心意要用神的方法，我们可以想一想，神当时给到。利百加以撒的妻子给到一个关于他腹中两个婴孩的未来，给到个预言。利百加要成就这个预言，他用的什么方法？他用的骗，用的骗这个方法，最终的结果就是他这一辈子再没有见到过他最心爱的儿子雅各。罪是有代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新约这么讲啊，大家没有概念。 我们一回到旧约的例子啊，排山倒海的例子冲过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那么轻乎乎轻飘飘说一说就过去的。你稍微想一想，正面的反面的，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全在旧约里。等会我们会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讲到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只是一个，因为他也是利未人，我们等会还看做得更好的一个例子是什么，也在旧约里，他也没有孩子，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啊，看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二节啊，他有两个妻，两个妻呢背景讲了，我们看第三节，这人每年从示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们停在这儿。这个故事呢很简单，没有不用不像新约我们要把很多字呢要一个一个定义要讲出来。在这呢它就是一个背景故事情节最后发生的结果。我们把这些细节掏出来啊，你大概就能回还原这三个人物。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哪三个人物呢？以利加拿丈夫，皮尼拿一个比较糟糕的妇人，和哈拿一个非常属神敬虔的妇人。皮尼拿这个词在原文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珊瑚，就是珍珠，就是很漂亮的啊，这个装饰用的珊瑚也好，珍珠也好，海里的。哈拿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啊，或者说呢，叫恩典的礼物。我们为什么把这词两个词拿出来呢？就你会看见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对神对自己生活的不同的态度。我是看自己是一个珍珠呢，我还是看自己是神的恩典呢？我是我在生活呢，还是神带领我在生活？所以我们先看丈夫啊，因为我们按顺序来啊，先看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在这件事情上呢，你从人的角度啊，你能找到很多打引号的亮点。这个亮点就是什么呢？他很爱哈拿。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哦，以利加拿真挺好的一个丈夫。他一直很爱护哈拿，到一个地步啊，他给他双份的嘛，对不对？如果我说以利加拿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呢，在人的定义里呢也许可以，但是呢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看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呢看以利加拿这个人物呢，对我们今天的弟兄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啊，如何看待以利加拿这个人物呢，对我们今天的弟兄非常重要。我们要警醒啊，不要让自己陷到以利加拿的程度。我们会认为呢，我已经为妻子做了很多，我觉得呢我做的都足够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若我们不是以基督为头，不是以圣经的原则来带领这个家，我就是不称职的。我和地上其他一切的不属神的丈夫就没有任何区别。带领一个家总是要把这个家带到主那去，这是唯一的方式。只要不是这么带领就会出麻烦。我们可以看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看一看 同样没有孩子，他是怎么做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的25章，25章的21节，创世纪的25章21节呢，他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注意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不是为自己啊，不是男字旁的他，是为女字旁。那他是谁啊？为利百加祈求耶和华。注意了吗？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注意，耶和华应允了谁的祈求啊？男字旁的他，那是谁啊？是以撒。大家注意到这个关系了吗？在这个例子里，生育一样是一个难题。你们很可能会略过这句话啊，因为这句话好像你一读就跳过去了。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所带来的内涵没有你想的那么深。那我想告诉大家，他们所受的远超过你想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等了20年没有孩子。你说你怎么知道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在同样一章25章的26节的最后，同样一章26节的最后，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多少岁啊？60岁。然后呢，25章的20节，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年正多少岁啊？40岁。20年。好，我来问大家，我们什么时候有信心等神等20年呢？有的大家举个手啊，可以举个手啊，可以分享一下你等神等了20年最后神成就的例子，来举个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一句话，两个小夫妻昨天结了婚，3个月没孩子，一祷告2个月就怀孕了，哈利路亚。不是的，等了20年啊，20年当中发生什么了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抱怨，会不会有软弱，会不会说你再去找一个使女生一个孩子过继在我名下，他父亲是这么做的呀。大家觉得好像以利加拿很难，是不是？以撒也很难的，这是第一个点哈，我们要注意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的第二个点是什么？是以撒在祷告，哎，你注意了吗？谁不能生孩子？利百加不能生孩子，谁在祷告？以撒在祷告，哎，这个例子对弟兄啊，大家真的要记得，所有在主里的弟兄，我们要记得，神会向我们问责的。你有按照神的道去带领这个家吗？你有为你的妻子祷告吗？你有为你的孩子祷告吗？你有没有看见他们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向神祈求呢？若是没有，就是失职的，就是从位置上下来的。讲得很清楚，是丈夫在为不能生育的妻子祷告，神听了丈夫的祷告，使妻子能生育。很清楚啊，这个点。那第三个点呢，我们注意妻子是顺服的，你注意了吗？妻子没有，第一她没有抱怨，第二呢，她没有自己来到神面前去向神讨个说法， 你说哎，你这个读多了，你把你的意思读进去了啊，真没有。我们来看又旧的这个例子哈，还有一个一样的，但是反面的。我们再往后翻几章，往后翻几章，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啊，我们注意啊，我们读这些经文一定不要读到别人身上去啊，一定读到自己身上去。如果你是个丈夫，你要读神是怎么带领以撒的啊，然后反面例子啊，以利加拿是怎样的，等会我们看反面例子雅各是怎样的，我要警醒。如果你是个姊妹，你不要觉得好像丈夫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啊，就怪他啊，那你这个没有意义，这个经呢就不要读了，因为对你完全没有好处。你要看见的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要做利百加那样，我要做哈拿那样，我不要做皮尼拿，我不要做拉杰那样啊。我们来看啊，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又是生孩子的问题啊。神你会发现呢，在旧约啊，以乃至在新约也是啊，在包括撒加利亚这个例子，他在这个事情上熬炼人的信心，经常用这个事情啊。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们先停在这儿啊，姊妹，这个是要警醒的，你注意了吗？姊妹在做什么事啊？她在抱怨她的丈夫，她在抱怨她的丈夫。利百加不是这样的，她说你不给我生孩子我就死了。所以我们刚才就短短的以撒的这两节经文啊，当中透露出来的属灵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不要认为这很容易，一个丈夫很可能离开自己的位置，怎么离开？他不为自己的妻子祷告，他可能去干嘛了？他可能去打猎了，他可能去上网了，上的 internet 啊，今天不是上的渔网啊。三十章呢，雅各怎么回他的？雅各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替代他做主呢？好，一个家庭的纷争就这么起来的，就是这么起来。丈夫离开自己的位置，妻子背逆自己的丈夫，抱怨自己的丈夫，就是这么来的。你会注意啊，他们两个人的情绪都是生气，你注意了吗？这个和利百加和以撒的例子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不能生育，而且他们是谁的儿女啊？他们就是雅各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呀。他爸妈当时是怎么有的？他们神是怎么应允他爸祷告的？雅各不知道吗？拉杰和雅各这个例子里啊，每个人回到主那去做自己当做的事。你不要管你的丈夫怎样，你不要管你的妻子怎样，我们来改错啊，这是一道错的题。那我们怎么改正呢？拉杰怎么是正确跟雅各说话的方式呢？在这件事情上要跟利百加一样，把自己的难处告诉先生，让先生为他祷告。雅各该怎么正确回应呢？无论拉杰怎么向他生气，雅各要清楚知道一点，他不能因着妻子的情绪而离开自己的本位，他不能把责任推出去，他要跪下来到神面前为拉杰祈求。但他恰恰相反，他说是神不让你生的，你别来找我。这个推卸责任的做法在雅各家庭后来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这个恶劣的后果就是什么？ 就他的两个儿子起来拿刀杀了一整城的人，就是雅各不吱声啊，他的儿子就起来作恶。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里，当我们看见这些例子啊，你就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神让我在地上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今天总是觉得我要这个平等，我要那个一样啊。如果讲到金钱，我要钱一样多；如果讲到性别，我最好是大家都是平等。神不是这么带领人的，神是给谁多少就问谁要多少。他给一个弟兄在家里做头的位置，他就问责，问他在这个位置上的责。他给一个姊妹做儿女教养的位置，他就问责，对他问这些的责。我们永远不要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我想要更多的位置上。神给我多少，我向神给我的位置来负责。这就是我们读经的角度，我要读出我今天站在我这个位置上，圣经是怎么告诉我该做什么的。我的对立面是谁？假设我是个弟兄，我的对立面是谁？我对立面是以利加拿，我的对立面是雅各。我要学的榜样是谁？是以撒。如果我是个妻子呢？我的对立面是皮尼拿，我的对立面是拉杰。我要学的榜样是谁？是哈拿。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一章的三节到第八节呢，以利加拿这个人啊，我们已经很明显了，他做的第一件错事就是他不是按照神的道来带领这个家。好，还没完哈，第二件错事来了。第二件错事啊，更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把他褒奖的非常好的点给双份肉给哈拿。你说这还不对吗？的确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当我们不是按照神的道来带领这个家的时候，你用世人爱别人的方法来带领这个家，带来的结果非但不是使这个家更团结，它会使这个家更纷争。今天是以利加拿只是给双份肉给哈拿啊，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一夫多妻的这种例子啊，所以大家没有感受深刻。我换一个例子你就能感受深刻了，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你就能明白，做父母的很多时候呢，他多少会有一点的偏好的，不可能一点没有的啊。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你当中挑一个你最爱的啊，同样分苹果，你总是分给他两个，你试试看看他们中间会不会吵架。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儿，有一个孩子得他的父亲恩待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被他的哥哥差点杀了，这个孩子就叫约瑟。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回到创世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段故事。雅各怎么爱约瑟的？给别的哥哥都是普通衣服，给约瑟是什么？彩衣。你想一想吧。就是恨不得这十二个兄弟，就是你要是不吵架都不行了。在这里也是一样，以利加拿要爱哈拿的方式不是给他双份肉，是要为他祷告。如果你不为他祷告，你还给他双份肉，你不但没有按照神的道去做，你还把更大的苦难加在了你所爱的人身上。神的道是轻慢不得的。比尼拿就更加的刺激哈拿，哈拿的苦难就更深。这还是哈拿是属神的，假设哈拿是不属神的，我要告诉你， 你给他双份啊，这个孩子啊，他会飞到天上去，他的骄傲不是一点半点的。你是直接把他往撒旦那边推呀、啊？这完全不是出于神的爱人的方式。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以利加拿又来了，什么问题呢？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哦，这个话真的中听啊，是不是？他在表示什么？他在表示我有多爱你吗？有我还不够吗？有爱情还不够吗？我想要告诉大家呢，这个话为什么不属神呢？因为他丝毫没有看见哈拿的需要，他在彰显他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self-centered 的思维方式。我看见的是我的付出。You know what I mean? 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看见是我给了你多少，我的价值。所以以利加拿啊，其实和匹尼拿倒是一对，真的是一对。看见的都是我是珍珠。哈拿，你没看见我有多价值吗？我的价值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如果一个丈夫告诉妻子我有多有价值啊，这个丈夫就没有价值了。这个丈夫告诉妻子主多有价值，这个丈夫才有价值。OK? 啊，理解丈夫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呢？把家带到主那去。用神的道来带领这个家，这是唯一的方式。我们怎么在家做榜样的？我是不是跟随神的？我是不是把地上一切舍弃跟随神的？不是用嘴巴讲的，是我自己做的。以利加拿在这做什么？他首先他不干这事儿，也许甚至因为这个他还娶了一个匹尼拿，有困难他先用人的方法把困难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没有儿子，我已经等哈拿等了5年了，等不了了，再来一个。然后呢？然后就我爱哈拿，每天给他双份肉。然后呢？然后跟哈拿说，你怎么不理解呢？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就不珍惜呢？没有用，弟兄姊妹，这家是必然要纷争的。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家若没有哈拿啊，打成什么样我都能想象，各种矛盾出来啊，那是随便你能想得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全都会出来。这个家就是因为哈拿才得福的啊，我们后面会讲到哈拿，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开始提到，等会我们讲皮尼拿。祝福是通过一个属神的人进到一家的，这个人可以是以利加拿，可以是哈拿，甚至可以是皮尼拿。现在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你是愿意去抱怨你们家那些不属神的成员呢，还是你愿意成为哈拿，成为祝福一家的管道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选择。我们读这段经，我们读整个圣经，不是去读出别人有多不好。那亏欠你的人肯定很多，但是呢，我亏欠主1000万两银子。我能从身边找亏欠我10两银子的人，找到个7、8个是随便找的。但是我知道我亏欠主1000万两银子，他赦免了我。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样，我想做哈拿。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选择。也许你的对头不是匹尼拿，也许你的对头是你的丈夫，甚至是你的儿子，甚至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妻子，不管。你愿不愿意做哈拿？你愿意做哈拿，神的祝福可以进到这一家人里面。但如果你不愿意做，你很可能会做谁呢？会做在人眼里啊，已经非常非常好的以利加拿。 以利亚呢是很有欺骗性的，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什么他能赚到很多钱啊，很有欺骗性。他是在世事上很聪明的一个人，他知道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他也知道怎么来努力的平息纷争。不得不说呢，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可以做以利亚拿，这是最好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样带不来祝福，带不来祝福。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看第二个人，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人，他叫皮尼拿。皮尼拿我们讲了，这个人的名字意思就是珊瑚，是珍珠啊。你从他的名字你就知道呢，他对待事情的方式呢，是和这个以利加拿的思维方式很像的，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啊，我们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的，你总是看见我的义，我对的地方。对米尼拿来说呢，他对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对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生孩子，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义了。他持守他这个义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他大大的逼迫那在苦难中的人，他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也没有任何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别说舍己了，就是一点点的圣灵的果子也好，温柔的心也好，完全没有。我们要知道他在的这个立场啊是非常糟糕的，在哪呢？因为哈拿是一个很属神的人。这个故事呢，某种程度和雅各的一家呢，多少有一点像，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完全类比，因为雅各一家呢，在当时没有一个属神的人，一个都没有，直到雅各的腿，在河边上被神拧瘸了之后，这个家才开始变化，他们把所有偶像才一起埋在那棵树底下，雅各一家的翻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雅各一家在巴旦亚兰的时候，在他舅舅家的时候，他和两个妻子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三个人都是不属神的。拉结也抱怨，雅各也抱怨，雅各就躲啊。然后呢，利亚就跟拉结成为对头。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啊，哈拿绝对不会是皮尼拿的对头。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哈拿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当我们今天若不是把我自己全然献给神，我们就会走到一天，走到一个地步啊，是非常可憎的。我们是不可能出任何怜悯人的心。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自己是有爱心的，没有这种可能性。皮尼拿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当他认为他有价值的时候，就像以利加拿，当他认为我在你眼中难道不比十个儿子更好的时候，他就永远不可能为神所用，而相反呢，他终有一天会走到一个什么地步，成为撒旦的器皿，去攻击属神的人。这就是皮尼拿的教训。你可以想一想，假设啊，我们想一想，假设这个皮尼拿是利亚，那利亚也生了很多孩子，那利亚也会抱怨，因为雅各很宠幸这个拉结，然后呢，拉结也一直在跟利亚相争啊，要那个分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非要这个流变的这个分茄。好，这个例子里，利亚他是会在一个环境里被激啊，在这个故事里，哈拿是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你没有看见哈拿在任何事情上做出没有信心的事情， 出于肉体的事情，你看不见，没有的。他没有去以话语去激毗尼拿，他也没有说什么我拿个什么东西来换你儿子的丰茄给我，他都没有。毗尼拿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感恩神的供应，他到一个地步，他走到了撒旦器皿的地步，他来攻击一个属神的人。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在地上成为逼迫的器皿，成为逼迫神孩子的器皿，你可以想想我的危险程度吧。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毗尼拿这个事情很轻乎乎的就过去了。如果今天我在地上，我以为我在走一个，好像我也不是很信神，对，但我是好人呢、啊，我对人很有爱的，我走自己的路啊。我想告诉大家，走着走着，我就走成毗尼拿了，走着走着，我就走成逼迫神的孩子的那个器皿了。毗尼拿是我们非常要警惕的一个形象。大家不要觉得我离他很远，没有那么远的。我们没有看见毗尼拿感恩神给他的孩子。我且不说他要像哈拿那样，我们都知道哈拿最后是把撒母耳献走了，献给神。我们不对他没有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把毗尼拿跟利亚比一比。这都是很近的例子啊，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旧约？我们旧约的例子就非常丰富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碰到我们的困难，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应用圣经。我们比一下，利亚也是先生孩子，雅各的妻子，他生第一个孩子叫什么？我们读一下啊，这段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三二十九章啊，29章的31节啊，创世纪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啊，拉结怀孕生子，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变，流变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他说呢，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他起名叫西缅，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他又怀孕生子叫利未，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到第35节，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四个词极其重要，重要在哪呢？它告诉我们利亚的一个心态的变化。利亚在神的恩典里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步，他开始转向神了。前面三个儿子，利亚的眼睛一直盯着是他的丈夫，到第四个他终于转向神了。我相信毗尼拿的儿子女儿也是一堆的，应该不止一个的。为什么毗尼拿不去赞美神呢？我们今天会，我们在极大的需要里啊，我们会哭喊啊。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啊，我们第一次第二次哭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神可能就按照你所需的给你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大家仔细听啊，很重要的属灵功课。我该怎么看待神给我的这个恩典？我是要感恩呢，我还是说我要更多？ 我们注意到犹大之后啊，利亚是停了生育，停了一段时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在马拉没有水喝，他们就叫，叫了以后，神是不是立刻击杀他们呢？没有，神给他们苦水变甜了。紧跟着他们说没有鹌鹑吃，这是第一次没有肉吃，第一次啊，神有没有击杀他们呢？没有，飞了很多鹌鹑来，他们吃上肉了。每次都抱怨呢，又有一次，这是第三次了啊，他说没有饭吃，他们又抱怨，神就给他们天上降玛纳下来了。以色列人也面临一个选择，我是因为神的恩典感谢他，更相信他呢，我还是得出一个结论，我下次要叫得更响，我继续叫，我继续抱怨，他就会给我。我们今天怎么才能经历神呢？很多人说我一祷告我的病就好了，我说哈利路亚，然后呢？然后我下次再这么祷告我的病再好，我说糟糕了，我就说糟糕了，没得着神。你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你以为神就是你一哭他就给你治病，你一哭就给你苦水变甜，你一抱怨他就吓着了，很糟糕。如果我总是站在我的立场来看神，我永远不会跟他建立关系，不可能的。法老就是这么来看待神的。法老每一次这个灾一下来，结果一出来，他也很害怕的，他也说我错了，他也说就这一次求你饶了我。然后呢？然后他继续做，为什么？因为他要的就是我，要的就是珊瑚，就是珍珠，要的就是我比十个儿子还好。如果我总是以我为中心的，我是永远看不见神，永远的。这就是以利加拿、皮尼拿和哈拿的区别，你到底要做哪一个？我们总是会面对恩典的。大家不要认为只有以色列人看见了恩典，法老也看见恩典了，很大的恩典。什么恩典？摩西一举杖，那些灾就停了，是不是恩典呢？那你可以想想，这个苍蝇就不飞走，你试试看，还别说到后面的那些灾，你怎么生活？他一举杖就没了，不是恩典吗？不能生孩子，神使利亚生了，神也使皮尼拿生了。利亚在恩典里走到第四个，终于醒过来了。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这回我再不去看我的需要了，我那点需要算什么呢？太愚蠢了，我有主我还要什么呢？所以啊，以利加拿要到一个地步跟哈拿讲，你有主你还怕什么呢？而不是说你有我你还要什么呢？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三节啊，到第八节。皮尼拿走到这一步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一个灵里的眼睛开开来看见恩典。他看不见恩典，就看不见施恩典的主，他就不会要这个主。神今天给我们恩典，是为了让我们要给恩典的主。如果我只要神的恩典，最终我就没了恩典，我就看不见恩典，因为我就被我的欲所捆住了，我就想要更多啊。以色列人第一次鹌鹑飞过来，他们吃得很好，第二次飞过来，你猜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一个都不吃，他们一整天一整晚上就在抓鹌鹑，他在进食抓鹌鹑，你能想象吗？不是我编的，这都是圣经的原话。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这个话轻乎乎的就过去了，你想一想，这很可怕的。如果我这么爱吃肉，我已经很多年没吃到肉了，然后我见到肉我该怎么办？我吃嘛。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办？我不吃，我连正常的饭都不吃，我抓，我最少的都抓了有一屋子那么多。这是要吃肉吗？这个是被罪捆住了。皮尼达就是这样的。利亚是很幸运的，不能讲很幸运，是很蒙福的，因为最终在神的恩典里他醒过来了。皮尼达是很糟糕的，最终在神的恩典里他更加的骄傲了，他激动攻击，然后呢又大大的再激动再攻击，他成为撒旦很合适的器皿了。多么悲惨的一个故事。最后呢，我们看哈拿这个人啊，我们开一个头，因为哈拿这个人呢，我们在至少的前两章呢，我们会是一个主要的人物。我们注意呢，哈拿呢在整个的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八节里呢，他是个非常 passive 的形象，是非常被动的形象，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对吧？他这里没有讲为什么他会进到了一个这个两个妻子的家庭，他没有讲，他就是了，他就在里面了。然后呢，他没有儿女，而且是这里讲的第五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大家注意到了吗？是神不使他生育的啊，哈娜很被动啊。当然，她的丈夫要给她多一份肉，她也很被动；她的对头要攻击她，她也很被动。从一开始，她生不了孩子，她也很被动。怎么办？我为什么要用"被动"这个词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着主的过程中呢，我们总想主动。我总想做点什么，我做点什么呢？不是因为我想做点什么使自己呢更圣洁，而是我想做点什么改变我的环境。这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最多掉进去的陷坑。我看见一个麻烦了，我要解决。我想告诉大家，这样的试探哈拿不可能没有经历的。哈拿至少有一个试探是拉结的试探嘛，对不对？抱怨一下她丈夫总可以吧，你这么喜欢我，我说你两句有什么不行呢？你不是这么爱我吗？肉都给双份的啊，我都快死了，孩子生不了你不管吗？没看见啊，没看见哈拿做这个事情。哈拿是个非常非常属神的妇人，非常属神的妇人。大家不要轻看这些细节啊，也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我们这些铺垫，最后才能带着我们到二章的一节到第十节如此美的一个祷告啊。留在圣经里的姊妹的祷告能跟这个相比的，大概也就是新约那玛利亚的祷告了。哈拿他的被动完全基于他对神的信心啊，弟兄姊妹，他不是被动，他是相信神在熬炼他，就像压榨橄榄一样，他在经历信心熬炼的时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会总努力的想把神给到的那些负面的环境也好，压力也好，一下子就踢出去。我们不知道呢，神是盼望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呢，转向他。因为我们在极顺境的环境里啊，我们没法体会什么叫信心呢。你今天生病了，查出肿瘤了，明天一祷告，后天再去一查，神迹般的消失了，这叫信心吗？这不叫信心，这叫神的怜悯。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你一祷告，三个月以后再去查，还在那里。过了一年，不但在那里，可能还长大了。然后你说我不信了，或者说呢，找一个人来做一点什么特殊的祷告，再找个更有信心的，生命更好的长老来。我们总想做一点什么，大家理解吗？这是个非常自然的心。你去体会一下拉结的心，他为什么去抱怨雅各？他觉得你应该做点什么，你不做点什么，我凭什么相信你呢？拉结的对雅各的态度就是拉结对神的态度。他觉得上帝，你为什么现在不做点什么？主啊，你不做点什么，我怎么相信你？然后你发现神那里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然后呢？然后我就开始犯罪了，我开始抱怨，开始撒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我开始告诉我丈夫亚伯拉罕去把我的使女娶进去，有个孩子给我。哈拿没有啊，在一节到第八节里，你看不见哈拿的身影。你都是被陈述的过程中说到他，你看不见他。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在各自环境里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看见的是主啊，没有看见我啊，我们的信心就是像金子一般闪亮的。主在做，有什么他不知道呢？啊，他不知道哈拿不能生育啊，他不知道哈拿不能生育，哈拿很痛苦啊，他能不知道吗？我觉得我今天假设我在一个极大的难处里，可能是健康的，可能是其他的，我的痛苦主不知道吗？怎么可能？可能我半夜因着我的疾病，我半夜醒了，可能亲人没有一个能醒的，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主就跟我在一起，他会不知道吗？那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管呢？不管是我的老我告诉我的，谁说不管了？神在做我看不懂的事，以后就明白了。耶稣听说拉撒路病了，他还在原地又待了两天，你知道为什么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的嘛，以至于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玛利亚都不知道嘛。他们都埋怨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他就一定不会死嘛。但他不明白，不等于这件事情就不是好事。主今天在地上带领我们的方式有一个主线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分享的，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成长越好，他就怎么安排。而我们看待神的带领也有一根主线，就是怎么样使我地上的麻烦痛苦越少，神就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主线不在一个频道上啊？我再说一遍啊，主对我的带领是怎么样使我的属灵生命成长，怎么样使我对他的信心更大，怎么样让我跟他关系更近，他就怎么带领我。我怎么看待神的带领啊？怎么样让我麻烦少一点，病痛少一点，钱多赚一点，那孩子多一点，人眼里更光辉一点，主就是真的，主的带领就是好的。 这两个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如果我坚持我的看法，最终我和以利加拿和皮尼拿不会有区别的，不会有的，弟兄姊妹，不要指望我最终能跟主的关系会近，因为主不可能改变自己，他只要改变我。我是主的工作，而不是反过来。大家理解吗？圣经的原话就是，我们是主的工作，而不是我去做主的工。今天我在服事里，是主在改变我。今天大家在神的话语里，是主在改变你。而不是说，我来看看神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才更合理。我只能说呢，主啊，我不懂啊，为什么我哈拿生不了孩子呢？我不明白，而且我现在很痛苦。这个是我可以说的。在哈拿的这个故事里，哈拿经历的所有的试探，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你成圣的路上，信心成长的旅程里，都会经历的试探。而且呢，主若许可，我真的盼望主给每一个人哈拿这样的经历，这才是主爱我们最高级的爱法。你可能认为在马拉一喊苦水就变甜了是最高级的爱法，恰恰相反，在那儿，以色列人用神的话来说，十次试探神呢，就神忍耐他们十次啊。最终以色列什么？一次抱怨比一次大，到一个地步要造摩西的反呢。你不觉得这个很可怕吗？你可以想一想，红海也看见了。马拉苦水也看见了，天上降马纳也看见了，最后怎么样？最后说我要造摩西的反，谁都可以当头啊！你能想象这些事情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恩典真的能让我顺服吗？取决于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嘛。我怎么可能才有信心？我谦卑啊！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我不懂嘛。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不能生孩子？我怎么知道别人可以生，我不能生啊？我怎么知道我这事最后这个病就临到我呢？但是我知道一点呢，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呀，我哈利路亚，我生病我也哈利路亚，医生说我就剩三个月我也哈利路亚，我生不出孩子我也哈利路亚，我生意被人骗了我也哈利路亚，我不懂啊。主知道啊，所以在哈拿这个故事里，到直到第八节，你看不见站在哈拿的角度任何的亮光，打引号的亮光。什么亮光？就是我站在人的角度，我觉得我一直是在黑暗里的。但最后呢，我要告诉大家，也是最美的，哈拿其实啊，他一直看见了亮光。因为他活在云上，他不在云下，他天天跟主在一起的，否则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孩子要的就是玩具，爸爸把玩具给他，他就跑了，他不要爸爸了。只有像哈拿这样的孩子啊，他最后要什么？我要主哎。我们不做这个铺垫，我们是不能理解哈拿最后的那个祷告，要把撒母耳献出去的那个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一个交换条件，弟兄姊妹啊，我们等到下一次，年后的这一次我们会解释。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许愿的，想要你要祝福我的这么一个心啊，这个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我们今天也许会在什么庙里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我们也去做点许愿，说你要是怎么样呢，我就一定怎么样。最后我们可能会去还愿，给钱也好，干什么也好。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件事你肯定做不到，你把你得的这个儿子给出去，你肯定做不到。我们在座有很多做母亲的姊妹，你可以把自己换位在哈拿的位置上，你也觉得你好像可以跟神做一个祷告，说我许个愿，你给我个儿子我就献给你。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这么样的一颗心，你到那个当口，你一定不可能把儿子献出去。不要自夸，我们谦卑的面对自己的心，你就知道你做不到的。哈拿是在信心里，信心是属灵的，弟兄姊妹们，肉体是出不来信心的。这就为什么我肉体可以说我信，没有人会说我肉体信了我最终就进天堂了。信心是灵里的动作，灵里的动作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的一节到第八节就已经很清楚的显明出来了。哈拿在以利加拿的家里，他一直活在每一天的这个选择里。这个选择不是到以利的那个祭司面前去才做的第一次的选择，当毗尼拿激动他的时候，他不以恶制恶，大家宫廷剧也看得很多了，他也可以扎个小人塞到他床底下的啊。她丈夫说我给你双份肉，她可以说我都快死了你给我肉干什么。她每一天都要做这个选择，这不是一个肉体的选择，这是一个灵里的选择。灵里的选择的原因是什么？我有主我还怕什么呢？我有主还要什么呢？我相信你主，我相信我到你面前去，我不愿意犯罪得罪你，我不愿意抱怨我的丈夫，我不愿意以恶来面对攻击我的那个人，我愿意原谅他们。只有这一种可能，哈拿才能走到第八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要做哈拿，这是我的决定，不是我的情感的冲动，因为我看见基督了，我看见他给我的恩典了，够了，这些证据够了，神让我看见的神迹就是让我相信他的，我不是反复要去看的，我看见了就够了。我说主啊，我够了，我有你就够了，我不要做毗尼拿，我不要做以利加拿，我就要做哈拿，我愿意舍弃一切跟随，这就是信心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例子，我们在圣经里读到很多的真理，当我们回到这些属灵伟人的例子的时候，我们难以抑制的感恩呢。父啊，谢谢您，谢谢您借着圣经把这些弟兄姊妹们把敬虔的榜样留在圣经里，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着决定，说主啊，我愿意做哈拿，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